俄軍防線被打出兩破口，打唔完。俄國前總統語出驚人，費城盛大慶祝美國獨立日，晶片戰升級，北京反擊，美國封殺。專家話反制到最後，中共自己完啦。中共頻繁宣傳西方衰敗，危機面前先洗腦。北約秘書長任滿，但再留任一年。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系林欣。今日系香港时间7月5号，礼拜三。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俄乌战事已经持续超过1年4个月，外界一直都冇停止推测呢场战争乜嘢时候可能终结。被视为普京亲信嘅俄罗斯前总统麦维德夫日前语出惊人，声称同乌克兰嘅冲突亦可能成为常态。而誓言攞翻領土嘅烏克蘭軍隊喺頓巴斯東部嘅軍事動作逐漸升温，反攻巴克穆特嘅戰役正全面打響。請睇報導。
路透社報導，俄羅斯前總統麥維德夫如今係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並且被視為普京親信。自俄侵烏以嚟，佢一直係俄羅斯嘅鷹派人物，因此佢嘅觀點喺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克里姆林宫高层的思维。近日他投书俄方媒体，警告俄国与西方国家的对抗将持续数十年，与乌克兰的冲突亦可能成为常态。他说俄国现在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比1962年古巴飞弹危机期间差得多。在古巴飞弹危机期间，全球在核战一触即发的边缘动荡不安。之前他已多次提到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提高了核武冲突的可能性，这次他再次暗示核战很有可能发生，但恐怕没人会是赢家。西方分析家认为麦维德夫的核武恐吓是一种策略，目的是吓唬西方，迫使西方国家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转而要求乌克兰与俄国展开和平谈判。麦维德夫说，要化解俄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紧张关系的唯一办法就是展开艰难的谈判，但是乌克兰方面已经明确表示，在将所有俄军赶出领土之前不会与俄国谈判。近期乌军在战场上取得重大突破，在奥里希夫以南，乌军发现俄军部署较薄弱之处，成功突破俄军部署，一路追击向南，俄军被迫溃逃10公里。据报道，乌军取得这样的成功是因为改变了打法。乌军选择在俄军亦要使用的不埋雷公路进行单点突破。乌军炸毁琼哈尔大桥后，俄军缺少弹药供应，又在克尔松开辟第二战场，迫使俄军分兵出现防线缺口。7月3号，乌军在乌南扎波罗热州皮亚蒂哈特基市东南部的森林山脊上，以及俄博季涅的郊区与俄军进行激烈交战，并在这两个地方都打出了突破口。根据罗伯季涅最新的战局，在奥涅霍夫市以北和东北方向，乌军又有新的推进，长度在10到12公里。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说，现在乌军进攻策略发生变化，更专注于耗尽俄军人力、物力、财力，而不是不计代价向前迈进。首要任务是给俄军人员装备燃料库、指挥所、炮兵和防空设备造成最大损失。另外，自从乌军展开渡河攻击并顺利在第涅伯河左岸建立阵地之后，俄军不断尝试将乌军赶出安东洛夫斯基桥头堡。最近俄罗斯打算出狠招，直接派出战机攻击安东洛夫斯基桥附近的乌克兰阵地。但亲俄消息人士证实，俄军将乌军赶出去的所有行动都以失败收场。亲俄消息人士承认，这种情况对俄军正构成严重的问题，若果不赶快处理好，在安东洛夫斯基的局势会更加不利。乌军可以从桥头堡阵地出发，并进而攻击附近克尔松地区的俄军。
费城被誉为美国独立的发源地。7月4号，费城举行盛大活动，庆祝247周年美国独立日。当日在费城举行的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自由庆典仪式、盛大的美国独立日游行、 音乐会和焰火表演等。请看报道。
在费城独立宫外举办的自由庆典仪式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这场庆典旨在庆祝并见证美国自由的历史演进，重温美国建国的基本原则。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什·夏皮罗和费城市长吉姆·肯尼发表了讲话，他们强调了独立日的重要意义，并重申了美国自由精神的核心价值。参加庆典仪式，肯尼市长感到充满爱国激情，他说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在我们身后的自由宫内起草和签署，这个是世界上最主要民主的开始。他认为追溯到1776年，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国家，从那以后我们在完善民主，我们还不完美。在美国的民主社会里，现在有很多人还未有经历他们应该经历的，但是我们还有时间做得更好。庆典仪式上还朗读了独立宣言的片段，让人们再次感受到美国自由的重要性和珍贵性。在自由庆典上颁布了几个奖项，分别授予在社区建设、人道事业和公共服务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或组织。这些奖项是对他们无私奉献精神的肯定，同时亦激励着更多的人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消防队员杰灰林贝内尔是今年的庆祝自由奖获得者，并获得$10,000奖金。他抑制不住兴奋地说，7月4日是我最喜欢的节日，我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和家人一起庆祝了。仪式中还有由黑珍珠交响乐团演奏的经典乐曲，动人的旋律让现场观众沉浸在庆祝美国独立日的美好体验中。而在费城市中心举行了盛大的美国独立日游行，这场游行以宏大的爱国主义和自豪感为特色，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的瞩目。游行中有丰富多彩的花车、历史人物和军乐队等，他们以优美的舞姿、精湛的技巧和充满活力的精彩表演，向观众传递了爱国主义和奉献精神。值得一提的是，法轮功学员亦参加了游行，他们带来了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腰鼓舞和莲花舞，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丰富了庆祝活动的多样性和魅力，赢得了观众的喝彩。这次盛大庆典和游行为费城居民和游客带来了一个难忘的节日体验，向世人展示了美国的历史、文化和自由精神。一些观众接受了采访，他们表达了作为美国人的自豪感，分享了他们参加活动的喜悦和激动。西切斯特大学健康科学学院副院长谢丽尔·冈特教授表达了作为美国人的自豪。他说，我认为这个国家有很多祝福值得我们庆祝，在这个特别的节日让我们审视这些祝福是很好的。我很高兴有这么多机会去追求我的梦想，我很高兴生活在一个与我有很多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并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追求他们的梦想。我认为我们需要记住我们的历史，以及历史如何塑造了今日。德国游客米利亚姆说，我非常喜欢，好有多样性，有好多不同的文化。观看游行好有趣，这个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中共宣布8月开始对镓、铢两种稀有金属实施出口限制。由于这两种金属是制造半导体的关键物质，这个举动被认为是报复美国等国对中共制出的半导体禁令。由于美国财长耶伦即将访问北京，分析认为中共这个时候抛出这个回击措施是为了作为和美国谈判的筹码。请看报道。
法广报道，中共商务部和海关3日宣布一项新措施，8月1日起，出口镓和铗必须讲明出口的最终接收方和使用目的，获得许可后才能够出口。中共当局说，此措施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对此，《华尔街日报》分析，日前美国、荷兰接连祭出晶片制造设备出口限制新规，以打击中国半导体产业，使产业内部高阶管理人员认为，中共此次措施可以说是一种报复手段。关键金属研究机构董事会成员 黎尔对此表示，中共此举将对半导体产业产生立即的连锁反应，特别是在高阶晶片上。据欧盟委员会2020年的一份报告显示，80%的镓产量来自中国，镓在集成电路、LED 和光伏板中是一种关键原材料，而这的80%产量亦来自中国。该元素对光纤和红外线至关重要。根据美国地质研究所的报告来看，2018年至2021年，美国就有高达53%的镓金属自中国进口。为了阻断中共对外的军事扩张，美国近年防堵中国晶片业发展，开始将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包括最先进的晶片，借此切断他们与美国技术供应链的联系，以防其用于军事目的。不仅如此，美国最近几周对半导体出口的限制更加严格，并敦促美国盟友跟进。作为半导体设备商主要国家的荷兰，从9月起就会对制造电子晶片的技术实施出口限制。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吴慧林教授在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说，是中国需要半导体这件事，你有什么条件要去阻挡？吴慧林认为，中国现在经济很不景气，想将厂商引到中国去都已经很困难了，很多厂商还一直往外跑，反制到最后只会再将厂商逼出去，那就难过了。所以吴慧林亦搞不懂中共有什么条件来进行反制，反制到最后就会让中共早点落台，早点灭亡。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在7月6号至9号访问北京，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是拜登政府为缓解美中紧张关系所做的努力。华尔街日报分析，这个亦意味着北京此时制出关键材料出口限制措施，目的是将此作为与美国谈判的筹码。
中共党媒包括新华社、人民网、光明网等喉舌媒体近期相继发表文章，渲染西方发达国家出现所谓全面反贫、衣食困难、难民涌入等经济衰退的消息，但这个却反而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嘲讽。请睇报道。
中共官方上周末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六月份的制造业活动连续第三个月出现萎缩，而一个月前的青年失业率则突破20%。之后，中共各大官媒有关西方发达国家贫困问题的报道就开始在网上蔓延。6月29号，新华社报道标题是去年1/7的英国人食不饱。30号，中国青年网报道的标题是美国洛杉矶无家可归者在街头搭帐篷等。上述报道立即引发网民嘲讽。总结起来还有发达国家经济衰退、西方难民恐将涌入中国，还有日本年轻一代食不饱、没存款、疯狂加息、澳大利亚人食不起饭了、美国有3000万人饥饿难耐、4300万人无家可归、德国居然有200万人食不到饭、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一半的法国人被迫挨饿等等。有网友说，听日是不是轮到加拿大饿殍满地？亦有人说，这一届的网友都是高智商出过国的，新华社你认真一点啦。资深评论人士郑玉刚4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无论是党媒定是地方媒体引述官媒的消息，都是在刻意矮化发达国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同民众打预防针，告诉民众西方国家的人都吃不饱饭了，我们有更惨的景象出现，亦就不足为怪了。另外，按照上海财经大学刘元春等这些专家所讲，中国青年失业率超过20%，而且还会继续恶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官媒报道是对民众的洗脑战和宣传战。近期，中国经济学者、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等专家在报告中警告，中国青年失业问题短期内会不断加剧，且可能持续10年。如果处理不当，不但会引发社会问题，甚至触发政治问题。浙江学者蒋毅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中国青年人找不到工作，对当局就会心怀不满，他们的不满情绪就会增加。在面临这样一个高失业率和维稳所带来的挑战时，他就通过洗脑营造一个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差的论调。这种做法在中共建政以后曾多次使用。观众朋友，对于中共大力宣传西方衰败论的这种做法，你怎样看呢？欢迎将你的看法写在评论区。
路透社报道，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自己将再留任一年，任期被延长至2024年的10月1号。请看报道。
斯托尔滕贝格曾在2月份表示，他不会寻求进一步延期，但北约在4号决定将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合同再延长一年。在俄乌战争焦灼的情况下，北约选择继续留任经验丰富的领导人。挪威前首相斯托尔滕贝格自2014年起担任北约领导人，他已经三次连任。64岁的斯托尔滕贝格在整个联盟中被广泛视为一位稳定的领导者。斯托尔滕贝格4号在推文中表示，他对将任期延长至2024年10月1号的决定感到荣幸。他说，近75年来，欧洲与北美之间的跨大西洋纽带确保了我们的自由和安全。在一个更加危险的世界中，我们的联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外交官和分析人士都对他给予高度评价。北约前高级官员杰米谢伊表示，北约成员国已经做出了足够合乎逻辑的决定。目前局势中最好的秘书长就是他们现时拥有的人。经验很重要，尤其目前是在北约历史上最具考验的时期之一。他的下一个任务包括监督北约部队的转型，重新集中精力防御俄罗斯的任何袭击。他还必须处理关于北约应如何参与亚洲事务的分歧，美国推动在对抗中共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而法国等其他国家则坚持北约必须持续关注北大西洋地区。之前外交官和政治家就潜在的继任者进行了讨论，但随着7月11号至12号的北约峰会临近，外交官们表示还未有就继任者达成共识，所以北约和美国又转向留任斯托尔滕贝格。北约前高级官员谢伊表示，北约现在需要考虑继任计划，确定能够反映这个组织未来形象和方向的人选，并与欧盟等其他组织建立伙伴关系。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